各位观众平安，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，我是邵晨光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，我们今天要从以西结的20章的45节一直看到21章。你还记得在第4章的时候，这个以西结就用很多象征性的动作，那在第5章同样有象征性的一些动作。在第5章，神命令他把他的胡须、把他的头发剃掉，然后分成3部分：1/3用火烧，1/3用刀来砍，1/3任风吹。20章的45节就特别提起火。为什么我们把20章45节到49节归纳在这里呢？因为这里同样提起神的愤怒。神的刑罚即将要来到，从20章一直到24章，这个审判的信息，其实也就是耶路撒冷沦陷之前，这个倒数的面对这个即将要来临的最终的审判。那这里以西结也就预先来提出这个警告，其实要提出上帝愤怒的道，上帝愤怒的道。那我们先来看20章的45节到49节。这段经文虽然是用火，但是当我们把这段经文跟下面的21章来稍微比一下，其实里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那在20章的45节特别提起神要他来攻击田野的树林。那为什么没有直接提起耶路撒冷呢？提起田野的树林呢？因为当他用人义化的方式提出，比如在第6章提起高山，以色列的居民当然很容易听进去，他们也容易明白上帝要向他们传的信息，所以向田野的树林来提出，就是南方的树林有火要临到他们。在47节指出，在他们当中要烧毁他们中间的一切青树和孤树。青树和孤树，那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青树和孤树呢？因为在路加福音的24章，当主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也特别提到青树和孤树，其实也就是提起这边所要提出的，就是全面的要烧毁，全面的烧毁。那47节提到从南到北，从南到北，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。那假如我们把那段经文跟21章的第1节到第7节来稍微比较一下，你会看到里面几乎很相似，里面就会提到这个，他提到南方这边就会提到耶路撒冷圣殿和以色列那块地，这边虽然是提起火，21章就提起刀、青树和孤树，21章的3节4节就是一人和二人一并剪除。那从南到北，上帝的审判要来临，凡有血气的就知道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了。各位观众，其实愤怒的刀要出来了。为什么以西结要传出这个信息？我们再次提醒各位的观众，其实当以西结传出这个审判的话语，其实他心中也难过，当然也难过。在书中你会看到，偶尔他就会提起一些盼望的信息，偶尔他就会提起上帝会怜悯他们，但是审判的信息一定要发出。那为什么发得那么严厉呢？再次提醒各位观众，因为在8章到11章，他亲眼的看到，在这个很神圣的地方，在圣殿的地方，却敬拜假神。其实这个以西结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神的话语传开，那现在他开始要提起这个上帝愤怒的道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些话语都是从上帝给他的信息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。这一章里面，从20章45节一直到21章，经常出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。 他要烧灭青树和枯树，这是上帝的惩罚。各位观众，上帝愤怒的刀，上帝的火，要烧灭青树和枯树。那这里面提起这个，似乎上帝要开始有全面性的杀戮义人和恶人。那这里面这一节的经文，有时候我们读一些难题的时候，要了解，我们要这个从这个上下文，或者从这本书里面来找出到底还有什么经文没有。你还记得在第九章的时候，在圣殿的这个意象当中，他看到这个七位的使者，那一位上帝特别吩咐他画一个记号，特别那些伤心哀哭的人画一个记号。各位，其实上帝会怜悯这些属于他的人，但是这里所要强调的是，因为上帝的刀已经出鞘了，上帝要来惩罚以色列人，所以提起这个义人和恶人，神也要把他们毁灭。在很特殊的情况，在审判的日子，你知道偶尔有一些义人也因此也死了。那其实这里面是要提起这个很可怕的这个情形，但是以西结书中还有其他的经文特别提起上帝会怜悯，会怜悯，上帝会特别照顾他们。那这里所要强调的是，这些事情必定成就，灾祸要来了。以西结其实很急迫性的愿意把这个信息传开，其实他并不是因为很愿意这些问题临到他自己的家乡，临到耶路撒冷，而是因为他们犯罪离弃神的标准。21:8-17里面是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当我们慢慢读的时候其实很有趣。在9节，人子啊，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，有刀有刀，有磨快擦亮的刀，有刀有刀有刀。那这里面提起这个磨快的刀，磨快的刀就是审判要来临。当我们稍微来分析一下这个磨快擦亮的刀，在8-11，这是他命令的，他吩咐以西结，他命令，这审判是他命令的。12提出他指定，他指定，人子啊，你要呼喊哀号，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，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，所以你要拍腿叹息。这里面就是上帝 指令，他不但命令，他也特别指出谁会这个遇到这个问题。这里写得很清楚，写得很清楚，很可怕，相当的可怕。这个擦亮的刀要临近了，这个擦亮的刀要开始行动了。13-17告诉我们，这是这个致人死伤的刀，死伤的刀。那你记得在这个以西结在写作的当中，或是在这本书本当中，他不是第一次讲，有时候是会第二次讲，第一次宣告有第二次宣告，所以同样的在这里提起磨亮的刀，他就来形容这个刀是怎么样的一个刀。那13-15，这个刀是他所设立的，我设立这恐吓人的刀，攻击他们的一切城门，使他们的心消化。我设立这恐吓人的刀，各位，这里在形容一个很可怕的情景，这是上帝所设立。其实假如我们把这段经文跟我们已经念过的这个18来比，他说我不喜欢恶人死亡，你们回转吧就得以存活，但是巨人不回转，审判必定来临。这是不得已的，就是这方面 来惩罚以色列百姓。十六节到十七节，刀啊，你跪在右边，摆在左边，你面向那方，就向那方杀戮。然后他站在上面，他拍掌。他为什么拍掌呢？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出这审判已经开始了，这魔快的刀已经开始。各位，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，我们要了解有天上的那一幕，也有地上的那一幕。到底是谁来杀戮这些神的百姓呢？那九章，以西结的第九章，我们似乎看到这个天使，这个遵行神的旨意，画一个记号，画一个记号。但是这个魔快的刀，有巴比伦这个国家来执行。所以我们可以提起这个刀的中介，在十八节到二十七节，那这里面他也就形容，当巴比伦王要来的时候，巴比伦的刀如何来攻击耶路撒冷呢？他这边也就特别提出他们如何进行，如何向前走，如何这个开始来杀戮以色列人。那二十节他提出有两条路，二十一节也让我们看出他们用这种的方式来求问他们的神明。其实这里面你可以知道，以西结正像很多其他圣经的作者知道那时候的文化背景，他了解，他明白，所以就特别提出巴比伦他们如何来求问他们的神明。然后二十二节提出这个他们就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，他们抽签以后就来耶路撒冷，这巴比伦的刀开始要进来来攻打。那这里面他们的过犯显露出来以后，那上帝当然要纪念这些恶行，上帝要惩罚他们，以致他们的罪行显露出来以后，更加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他们。其实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再次提醒各位的观众，我们知道前面已经有好几次，那以西结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提出神如何这个来审判他的百姓，提示预先告诉他们，或者其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要向他们提醒回转吧，回转。但是现在这个神的审判开始在进行。那二十五节，你这受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，罪孽的尽头到了，受报的日子已到了。这边提及以色列的王，以色列的王，以色列的王，我们已经在十七章、十九章提起他们所做的恶，而是他们选择这个来依靠这个埃及，所以惩罚的是这个。惩罚的事情必来临了，必来临。那这边提到受报的日子已到了，受报的日子已到了。那这个日子行恶的也就是西底家。那二十七节里面，这一节的里面呢，有提起我要将这国倾覆，直到那应得的人来到，直到那应得的人来到。这应得的人来到要如何解释呢？其实最简单的解释是指出这个巴比伦王，那应该来审判的人已经来了。我们也从列王记下二十五章知道，尼波加尼撒王巴比伦王真的也进入这个耶路撒冷，时间到了。但是也有一批的解经家就会提起这最后的审判，而是只等到那应得的来到，也就是将来的大卫的子孙，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应许必实现。这是根据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的实践。无论怎么样，无论是 第一种的解释提到是尼伯加尼撒王，他是提到根据创世纪49章那个将来要来的必来，就这边同样都指向同一个信息，就是神的审判，神的审判。各位，当我们提起这可怕的情况的时候，其实神的审判即将要来临。各位，为什么会用这一章特别提到神愤怒的刀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形容这个愤怒的刀将临到他们当中呢？其实因为他们听了这么多而不愿意听话，听了这么多而不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而行，所以这时候审判必来临。这一章当我慢慢读的当中，其实要记得要明白神的审判有天也来临。今天我们在世上，我们的主其实一直在等待，一直在等待。他这个一日如千日，千日如一日，其实是盼望更多的罪人回转，更多的罪人回到他面前。但是神居然把这段经文也写在圣经当中，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，一个提醒。当然从历史的角度，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已经发生在西底家身上，已经发生在耶路撒冷身上，我们也知道耶路撒冷也沦陷了。但是当我们今天读的话，其实我们也要面对有一天主耶稣的审判。我们预备好了吗？我们是不是有一天也要面对这个磨亮的刀，磨亮的刀？其实上帝何等盼望我们明白他的信息。以西结是一个很沉重的一本书，很沉重提出神的审判。他的审判其实对于以西结来说，其实他也不愿意讲这么严厉的话，但是因为他们真的不愿意悔改，真的不愿意回转，所以以西结也就必须要讲这些很严重的信息，把那个即将要发生的事先预告给坐在他前面的这些长老。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尤其读这段经文，要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审判的主坐高高坐在他的宝座上面，其实他也何等盼望我们不需要经历这些难处，就面对各种的瘟疫，各种世上这个很困难的一些事情，我们应该问一下，到底这是神审判的一些记号，或是这只不过是一种预兆？无论怎么样，我们知道有一位审判的主，但是这位审判的主，这已经磨亮的刀，盼望不要临到我们，也不要临到这个他的子民，愿意他的子民应该回转。其实这也就是这一段经文很重要的一些信息。但是这段经文的信息，因为刚才提起巴比伦选择的道的时候呢，他先选择耶路撒冷的路。那28到32节也特别提出，也另外一个诗歌，也同样是有刀，有拔出来的刀，有刀有拔出来的刀。那这个刀要临到谁呢？就是临到这个亚门这个国家。那这边特别提到亚门，其实在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，他和犹大反对巴比伦，根据约利米书23章里面所提出的，所以巴比伦也生他的气，这个也要来惩罚他。终于当他们受到审判，终于亚门人这个得到报应以后，而是受惩罚以后，这刀也就入鞘了。各位观众， 这里面整章里面就以刀来提出，20章45节到49节用火来提出，无论是刀，无论是火，或是他经常提到的瘟疫，或是提到的一些灾难，其实这些都要提醒我们来到他面前。各位观众，当我们读21章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再次回到当他开始传讲信息的时候，其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提出。刚开始假如你我们稍微问一下，以西结其实是用很简单的方式提出他们即将要被掳的一些情况，即将要被掳。但是假如我们分析它里面从第4章开始来到21章，你可以看到慢慢他所讲的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心里就把心中的一些话语写得更加清楚。尤其在这一段经文，各位观众，有时候我们该讲的话语也应该讲，该对我们的朋友，对我们的亲戚，对我们家人讲严重的话，我们其实也应该讲。有一天他们也会受到神的审判，但是各位，我们的上帝其实是很乐意人来到他面前。最后我讲一个实际的故事。有个宣教的机构在翻译约翰福音，翻译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为了要让当代的信徒更加可以了解，为了让那个地区的人更加可以明了，所以也就请这个有一些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帮他们翻译，那个地方他们总能了解所用的仪器，帮他们把它写下来。那当中有一位呢，在翻译的当中，其实看到约翰福音的故事，很感动，很感动，默默无声向主祷告。其实这位翻译的人还没有信主，他是这个一位外邦人，但是当他默默无声向主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主啊，假如你是真的，我愿意信靠你。”后来这个机构也请他翻译《耶稣传》，当他翻译《耶稣传》的时候，他这个也用声音啊，借着他们那个他们的方言，也这样的演出。刚好他演的，或是他的声音必须要演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那旁边的两位盗贼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其实非常的感动，到底他是那位嘲笑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，还是要向主说：“主啊，这个愿你在乐园的时候要求你纪念我啊，求你纪念我。”那主耶稣说：“你今天会与我在乐园里面。”那这位根据他讲的一些简单的见证，其实他就在神的面前说：“我应该是受惩罚，但是我要求告这位伟大的主。”各位，当我们看到审判的时候，尤其当我们在读启示录，或是我们在讨论末世论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想到神的审判，一个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严重。我们可能在站在那里拍手，但是其实要了解我们主耶稣的心，要了解我们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主，他盼望这个愤怒的刀，愤怒的刀会教导我们更加来亲近他，赶紧让恶人可以回转。各位观众，其实当我们读这段信息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神只是愤怒的上帝，那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他所喜悦的是恶人回转。你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吗？你可以在你家中默默无声向伟大的主求告，但愿愤怒的刀不需要临到我们，但愿愤怒的刀也不需要降下来， 愿上帝与各位同在。我们今天也就讲到这里为止。